所以他还不到三十岁，但是已经经过两次的大变故，啊，这种婚姻的这种失败，所以他对这个世事呢感到心灰意冷，啊，也觉得无可奈何。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很苦命的女人，所以他很同情所有的女人。他觉得这个世界的女人呢，都是很可怜，他男人很可恶，这个男人都很可恶。啊，像第一个丈夫啊，既然跟自己的母亲去凑在一起；啊，第二个丈夫啊，讲的也是海誓山盟，结果去既然是跟自己的女儿也去凑在一起。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男人对女人的这种占有欲呢，啊，都是贪得无厌，而且呢都不择手段。所以他为了说要向男人来报复呢。所以他到了广元城以后呢，哦，因为他长得就是像莲花那么漂亮啊，啊，虽然二十多岁了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哦男人哇，看到他的这个长得这么美丽庄严，来向他求婚，但是都被他拒绝。但是有一个问题产生，他就以这种玩世不恭的这种姿态来愚弄男人，啊，那就是说好像。现在流行什么啊，一夜情什么的哈，类似那一种啊，哦，只要你欢喜我欢喜啊，那就是这样。那经常的所谓的一夜风流，所以在不久以后呢，他虽然不是什么挂牌的这种妓女哈，也不是什么特种营业的，但实际上他已经变成了广元城中第一个众所闻名的妓女哦。哎，那么他的美姿啊，他的这个媚态哦，还有他的各种的诱惑力啊，使得这个前程的这些男子呢，差不多都都是颠倒花狂。那么凡是说有地位或有才势的男人呢，哦，都慕到他的这个莲花色的艳名呢，啊，就都会来找他。那么就使得那些挂牌呢，而且有组织的这些妓女们呢，就生意大受影响。哦，因此也引起了这些啊特种营业啦，这些妓女们的供奉。那么大家就开会，哦，莺莺燕燕就集合了一大群，来到了莲花社的住处。我们讲就是叽叽喳喳的吼，七嘴八舌的吼，有的这种个变个变吼，就是吼讲那种。外面混的那种话，哦，或是说把它修理啊，甚至有的时候要把它毁容啊，甚至有的时候干脆就把它杀了啊，但是就是说啊，古时候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了，都是嘴上喊一喊，没有采取行动，但是总是哦成群结队，看起来很凶哦，起码讲这一季要用歹物来标记，用个铁甲鲁棒哦，就是。每个这个指甲都很长，这样要来抓他。好，那么最后就一个当头的，等于是说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头嘛，哈，这个领头的这一位妓女就讲了一句话，这个老大姐就开口了：“你究竟是凭什么妖术，能够在我们这个广元城诱惑那么多的男人？而且讲，你既然也是吃我们这一门饭的。”那你要加入我们的工会啊，就是要加入我们的组织。我过去已经有这个不简单的野鸡工会，妓女工会啊，这那是现在才比较有啊，但是他既然说你既然抢了我们的行业，又偷了我们的这个生意啊，那么现在我们要你表明一下态度，你到底是有什么本领？那么莲花社的回答很简单，他就直截了当。我也没有什么妖术，我只是说能使被我见到的任何男人都会来向我追求，而我也无意靠做妓女谋生呢，我也从来没有做过妓女，所以不知道说原来你们各位大姐这一行业的也要加入什么工会，加入什么组织我是不了解那么这一群妓女听呢，那你真的这么厉害，任何男人都没办法来抗拒你的诱惑。好，那我们就 来考一考你。我们本城广延城有一个卖香的少年男子，因为他是在修行的，修那个不净观，所以任何美女呢，在他看来呢，都是一堆烂肉、臭肉。任何女人去接近他呢，想要诱拐他呢，都不能打动他那么坚定的心呢。甚至呢，他对女人呢，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说呢，如果你能够将这个，这个男子呢，这个年轻的这个卖香的男人呢，如果你也能把他诱惑的话呢，诱惑成功，我们就佩服你，公认你当我们的领袖，就是说，我们就推你当我们的大鸡头啊，大姐头子，而且呢，可以免除你对我们组织当中的一切义务，同时还可以得到我们这些姐妹们呢一致的拥护跟服从。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要照章处罚你60个金钱。哦，还有他们有他们的规矩哦。莲花社只问一句话，那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呢？他们就讲当然是的。哎呀，如果是正常的男人，我就有办法。那么莲花社呢就开始动他的脑筋喽。利用方法要去接近那个卖香的少年。首先他已经得到这种情报的资料，说那是修不净观的啊，所以呢，他就说，首先就假装出很种种敬爱他丈夫的一种行为。当时的印度呢，若为人说以这种香料涂身呢，便表示敬爱之意，所以呢，莲花社就还派他的婢女天天去买涂身的香料。然后过几天就天天去买各种名贵的这种药材药物，然后就说是他的女主人叫他买了这些香是要为他的男主人涂身供养庄严。然后后来要买药的时候就讲说男主人身体比较虚哦，那这些药是要跟他补的啦，或是要给他治病啦。那么这个卖香的少年呢，常常听到这样的讯息，日子久了以后呢，心里就说，那么这一家的这个女主人哦，一定是一个很娴熟的妇人，不然哪里会有这么好那么尽心呢，来照顾她的丈夫啊，又用好的香帮她涂供养啊，担心她生病啊，吃补药啦，或是一点点小毛病啊，就赶快来买些药去给她吃，所以他在想呢，经典上面讲说女人都是可怕的毒蛇咧，但是如果像娶了这样的女人呢，那不见得是毒蛇吧，不见得就是毒蛇吧，好像这个男人还蛮幸福的。然后又过了一阵子，莲花社又命令他的这个婢女呢，在买药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卖香的少年说他男主人的这个病况已经很严重了，很危险了。又过了几天，莲花社呢，穿了一身的丧服，就像我们现在讲有人家里的人往生的就穿那个丧服，就比如现在讲的是黑的啦、白的就穿这种，然后由这个婢女就扶着，一边哭一边你死了我怎么办哦？就这样故意就从那个卖香的那个少年的这个他的门口就从那边走过，一边哭一边好像说他对他的这个往夫的怀念跟思念，让那个卖香的少年呢因为在之前他就用这种方式好像他一直听到他的这个信息就对这个莲花社呢已经好像有这么一个女人那么照顾丈夫的对他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好感那么现在又看到他这一幕生离死别的这种这种哀痛的这种实际上在他是莲花社在演戏的但是这个少年就上当他很同情他想说真是一对薄命的这个夫妇在这么年轻就这么美丽的这个女人呢突然死了丈夫真是红颜薄命就想着但是他这时候自己没注意到我们 那个金刚经上讲哦，啊，这个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啊，这时候他我们来讲这个所谓的四大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哦，眼见为色，耳闻为声，哎哎，就受到了，哎，那这个心就动了，那就分别哦，啊行哦，就哎这个好啊，这个字的同情，所以一切都又入了他的事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哦，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没有觉醒到。哦，那么再过两天，莲花色的悲女呢，又到这个卖香的少年的啊店里面来买药，就说：“哎呀，那女主人哦，因为丧夫哦哀痛过深呢，所以病倒了。”哦，那么这个卖香的少年呢，很关心，哎，有没有请医生去看？哦，那么这个就逮到机会了，哎呀，我们女主人病了，我们又是最近才搬来这边住的，哎呀，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请医生才好啊。然后把这个话题一转，应该你们卖香的都兼带会卖药啊，而且你们卖药的都是懂得一些医术嘛，哦，懂得医理嘛，哦，啊，应该你这个应该你懂。哦，那这卖香少年讲，我是懂一点这个医道啦，哦，懂一些这些方面的啊，我们医术虽然有一点研究，但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啊，那悲女就讲啊，那就很好啦，现在就你请你陪我啊走一趟嘛，哦，求求你去看看我们的主人啦，啊，我女主人哦现在这个病痛哦，求你是不是慈悲啊去看一看啊，你既然也懂医术。那么这个卖香的少年呢，虽然还有存有一份戒心哦，因为他从来不为女人看病的，但在他心里想呢，哎呀，为了救一个说哦那么啊敬爱自己的丈夫啊，而且看起来又很贞洁的这个女人呢，啊，我是不是应该破例呢？哦，啊，就特别的去看一下，啊，然后他也了解说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道力，啊，尚未达到这种离异的程度啊，啊，就像《金刚经》这样讲的，啊，世尊说悉菩提是啊这一个。啊，得这个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异阿罗汉啊。那么他自己也了解说自己呢啊的道力呢也还没有达到离异的程度哦，想说哎，那去为这个女人去治病实在是不适合，但是心里呢因为已经起了那种概念哦，哎，就自己又解释，哎，那是一个贞洁的女人嘛，应该也不会来破坏我吧？哦，好，那么就跟着这个婢女呢，就到了这个啊莲花色的家里，那么就进了莲花色的卧室。那么莲花色呢，他就啊故意就是哦装着一副生病的样子啊，啊懒洋洋的就躺在床上啊，哦，然后看到这个卖香的少年进去了，就是说哦把眼睛张一下哦，摆个眯眯眼呢，啊，哦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装个千娇百媚的这样子啊，好像生个病啊一样，这样让你很同情啊，哦。然后这个婢女就跟他讲：“哎呦哦，哎呀，主人呐，啊，那个医生来了哦，那个慈悲的那个卖香的那个少年哦，那个医生来看你了啊啊。哦哦”那么他就说：“好像古时候要把脉哦，就把手就伸出来，哎啊，那，哦，就眼睛就闭着。”那这个卖香的少年呢，因为他修的这个不净观哦，是一种用一种我们来讲就是压石头的方法，哎，他还不到究竟啊，只是说没有把这个无明啊这种这个意念的部分没有断掉，只是被他暂时这个压住啊扶住而已啊，所以呢他还没有进过这个女人的这种闺房啊，尤其是像莲花色哦这样又特别哎经过动了脑筋啊要来设计他的哦啊，就是各种的气氛啊里面进去各种啊，以现代话讲就是说充满了这种声光的这种的诱惑啊，然后加上因为莲花色在过去生所发的愿，哎，就是希望他哦长得又庄严啊就像个莲花一样，然后他所要的男子哎 都不缺，就是因为他有那个很奇怪的那个哦那股业力在啊，所以他一看到莲花色的哦，只伸个手呢，哦，这样皮肤白白的哦，啊，他就感觉好像我看到天理了，哦，哎，啊，但是呢，哦，他哎还是记得说，哎，他要修不净观，哦，所以呢，他就赶快哎再来看，哦，观身不净啊，赶快看，哦，你这个皮肤白白的，哎，里面是骨头，哦啊，那个青筋暴涨流血，哦。然后看这个所谓的男根女根，哇，臭的烂的长虫的哦，哎，但是里面的佛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不能随便，男女不能随便碰，这一接触的时候就是触毒，碰到糟了，哦哦，他虽然在那边我要用不净观，哎，他晓得一奇怪，我的心怎么在动呢，对不对哦，哎，但是呢，碰到莲花色的这个手这样一摸的时候，他的心就哇糟糕了，心脏越跳越快，血压就上升了。哦，那连这个本来是要把脉，哎，把脉帮莲花色把脉，结果呢变成连自己的脉都乱掉了。哎呀，不要说把不出他的脉啊，然后呢，啊，莲花色他因为他过去生的那种啊花的那个焰呢，哦，那个一种奇怪的这种香气，啊，又像莲花香，又像什么，反正。哦，就在这个哎，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接触到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哇，一下子一碰，你看这，我们来讲这个根尘相异四生其间呐，哦，四生其中啊，尤其呢，这个生根一接触啊，这个所证一碰的时候呢，哇，色受想行识啊，眼耳鼻舌身意通通动，哦，已经看到这个哎，我，哦，这么美丽，哦。哎，那么耳朵又听到这种声音，哦，那鼻子闻到，哇，这么香，哇，糟糕了。哦，那么这个时候呢，什么不净观呢，统统来不及了，啊，本来就在抵不住诱惑的时候呢，莲花色就突然把那个手轻轻的这样，哎，把他手这样轻轻的一搭，哇，然后眼睛一开，哎，充满了诱惑，一下子糟糕了，什么不净观，什么观，统统破光，哎，那么这个卖香的少年好不容易哇，哦，那么多年哎，修起来的一点点放恨呢，这一下子就完全都破产了哦，所以这个卖香的少年也变成了莲花社他香规中的哎常客，那么莲花社的名气呢哇，哦，更大，在他们那些特种行业哦，当时那个广元城的祭礼里面，大家都当然知道心如口服，公推他当大姐了，嗯，但是有个问题，古时候的人呢，不像我们现在哈，现在的年轻的哈，男女有的也会说采取一些所谓这个避孕的这种啊这种防范怀孕的这种啊方法，啊，古时候比较没有，啊，所以不久莲花社怀孕生了一个哎男孩子，哇，但是以他这种现在又没有固定的所谓的丈夫的身份哦，哎，而且他的生活又是那么的浪漫。哦，到处比如说啊，经常就是说啊，想勾引哪个男人就勾引哪个男人，那么身边要养儿育女就很不方便啊，不是说一般的正常的家庭主妇啊，所以怎么办？想说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带个小孩，人家将来男人也会不喜欢他，那么就啊生下了这个小孩以后呢，就偷偷的命令他的婢女。在半夜呢，把他抱到街上去，哎，等于就是说去丢弃，就变成弃婴。那么这婢女就把这个婴儿放在那个东城的城门的附近，哎，好像靠近城门的地方啊，白天有人在那边出入嘛，哦，还有那个守城的那种将士哈，哦，总是比较容易被人家发现呢。我看没看底下在叫哦，发国喜蛮好哦，好，所以呢。他把这个男孩子呢，男婴呢摆在东城，结果被东城的守门的被这一位呢，啊，我们古时候讲说哦，千妇啊，哦，把他抱去的，哎，哦，你就抱去养了，哦，又过了一年以后，啊，莲花社呢又生了一个女儿，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这一次把他上一次在东门，这次把他丢到西城那边西门，啊，丢到那附近， 这是被西城这边的看守城门的这一位千户，哎，也发现也抱去了，抱去了。那么这个东门跟西门他们这两个城门的看守呢，感情原先也不错啊。啊，我们古时候讲说这个金人哈，有的话我们是同期的学长学弟的这样子啊，感情很好。哦，那现在哎，都老天都送来了，哎，对不对？我有个男孩，你有个女孩。哦，他们就是古时候为了表示大家这种感情越来越亲呢，就所以说主张将来这小孩长大就让他们两个结婚，联姻，那么彼此就当亲家。哦，那么等他们孩子长大以后呢，就将西城的这个女孩呢就要嫁给东城门的这个男孩子来当太太，当妻子。哦，那么这时候呢莲花寿呢也已经是三四十岁的的这个女人了但是她的这个容貌依旧仍然操着那种就是神女的生涯古时候讲神女生涯原是梦啊为什么讲神女就讲得比较好听了就是说在这个幻化不实的人间当中他认为他在游戏人间一回这个男人一回那个女人一回这个男人就是这样子的一天一天的这样子在过时间也很快东城这边的被他丢在那边的这个男孩子长大那么在印度呢他们有一种很不好的习俗再说这个男人们男人呢花一些钱去找这些女人就是去买一些淫逸的这种风俗是很普遍的那么才十多岁那很多的少年朋友呢就邀了东门那个少年说以60个金钱我们这一次我们就去听说一个最红的一个叫莲花社的我们这一次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大家欢乐一宵那东门那个少年呢他就很怕羞的他很怕见女人所以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种集会但是呢同样年龄层的这些少年朋友大家都决议通过如果谁不参加就划谁来付那60个金钱那么东门的少年呢没办法了那没有60个金钱了那只好陪他们去陪着说好像到莲花寺这边大家来凑凑热闹但是没想到他那些少年朋友呢因为看他都特别害羞就故意要作弄他就把他留在莲花社那边说我们给你钱咯你要照顾我们这个朋友就这样那么莲花社呢对这个老实又害羞的少年呢看起来很有好感那么这个莲花社呢他跟这个少年呢看起来有好感那个少年也感觉说莲花社哇这个女人确实也蛮可爱糟糕了嘞也把这个莲花社呢哇等于就在发生了这个不正常的关系以后呢带到自己的家里去住那在当时这个广元城的这个地方他们有一种规矩你就不能随随便便的这样子配在一起你金钱买卖都可以有钱你就正式的来迎娶都可以所以认为说你这个年纪比较小10几岁跟个30-40岁的就好像住在这个同居这很不像话因为他就是东门的这个守将的这个刚刚讲这个千户这个守将的儿子你把这个看起来很风流的这个神女带回家里去住就是认为说很伤风败俗呢让这个家门呢蒙羞的丑事但是很奇怪的文化如果你正式起又可以所以在舆论的压力下那个少年他们这边这个守城的这一位呢这守将这个千户呢只好为这个儿子呢就把莲花社人就起为正式的妻子等于就是什么儿子娶了母亲来当太太你看当时呢这个莲花社呢在风尘中呢混了10多年他也很希望有个归宿但是呢 啊，他实在很累了啊，想说好吧，有个地方嘛，正式又结婚也好。但是有个问题，在这个西门城呢，就西城那边，那个那时候被他生下来，被他丢在那边的那个女孩也长大了。好，那么西城的守将当然讲，哎，我们当初有婚约的嘞。哦，那东城这边的守将呢，当然也知道预约了哦，为他的这个少年呢，为这个儿子呢，哦，就是啊，就是履行这个婚约，啊，把这个西城门这边这个女孩呢，啊，本来也娶回家，哎，他们可以，你只要花钱去娶啊，就是可以娶好几个太太，啊，就当第二个太太。那么这样看起来呢？哦，这是一桩我们来讲说乱伦到了极顶的婚姻关系，但是他们当事人的本身呢，彼此都不知道，所以还有更离谱的。现在你看看，莲花社嫁给自己的儿子，哦，当大老婆，自己的女儿呢，来嫁给自己的儿子当二老婆，哦。他是跟莲花社的关系啊，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哥哥还娶了这个男的，娶了自己的母亲当太太，娶了自己的妹妹当小老婆，你看他那是乱得一塌糊涂了哦。而且还有更离谱的哦，莲花社还为这个少年又生了一个男孩，那这个才整个都整个大乱了、啊、你想想看呢啊，但是呢，终于呢，这个莲花社呢，他的善根善缘就快要成熟了，因为这些都是他过去啊，跟人家就是这样子乱跟人家介绍乱配对啊，所以那些事情通通发生在他身上啊，所以呢，他的善根善缘呢也快要成熟了。有一天，他这个女儿哈、哦，就西城的这个女人呢、啊，哎。抱着莲花社跟东门少年呢所生的男孩子，在门口在那边兜着玩呢，好像啊小朋友哈、哦、乖乖乖这样。那世尊的大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来，哦，就来到了他们哎这个家的门口这里。哦，那么那个西城门的这个哎这个哦这个女人呢，这个也是他的女儿了哦，莲花社里面这个小女人呢。他们呢有信佛，他们那家有信佛哦，所以他算是个佛教徒哦。他想今天一看到目犍连尊者，哇，那佛陀的十大弟子神通第一嘞，哦，就要请这个目犍连尊者呢为他说法。但是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并没有像说啊，我们过去有时候哈、啊。哎，就来跟你解说一些世尊讲的佛法。他不是，他很直接就跟他讲，哎呀，你知道吗，我今天要向你说破一桩乱论到了极顶的婚姻的故事，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有那个乱论到极顶的这种婚姻的故事。好，那么西城门的哎，我们来讲这个小女人呢，哎呀，圣者我很愿意听了，请圣者你就说吧。那么目犍连尊者跟他讲，这个故事不在别处，就在广严城当中，而且所有的主角就在你们府上，就是你们家。那么这个小女人一听，当真的吗？哈哈，目犍尊者讲，我岂会妄语啊，我不是阿罗汉的吗，说不打妄语。我告诉你，你丈夫的大夫人呢是你的生母，你的丈夫呢是你同胞的兄长，哎呀，因此你们之间呢，哦呀，是亲上加亲的，乱七八糟的哦，也没办法再彼此什么去嫉妒了吧，哦，那么目犍尊者呢讲就把其中的来龙气脉原原本本的向这个小女人说完以后就走了。过了没有多久呢，来了一个哦，这个古印度有这种专门看相的这种婆罗门，这个婆罗门也来经过他们的门口， 哦，他看到西门这个小女人抱着一个哦白白胖胖的这个小男孩呢，很可爱。哦，那这就想来兜兜生意哦，啊，我来为你们看个命啊，批个流年啊，哦，哦，就希望来帮这个男孩看相看一看。那古时候有时候会念那个两个戏骨哦，就先以这个送妓就问了。哎呀，你这花容叶貌美人，对于三宝深信千金，所抱的男孩多端正，请问是你的什么亲？就说哦，你现在抱的这一个男孩子，然后长得很端庄啊，请问这个男孩子是你的谁呀、啊？是你的什么亲人？啊、哦，那么这个西门的这个小女人呢？哎呀，听到婆罗门如此一问啊，那真是百感交集呀、啊。所以用送妓回答他、啊：好心的婆罗门，你请听啊，这是我的同胞之弟，也是我的胞兄所生，我的丈夫是他的哥哥，但我也是此儿的啊姑妈，哈、哦，啊他的生父，啊也是我的继父，然后继父做了我的丈夫啊，圣者慈悲告诉了我，就是说。这个目间年尊者很慈悲的告诉了他说这种关系，所以那个看相的婆罗门一听啊，哎，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觉得很好笑了，所以哎呀也不再问了，生意也不想做了，不看相就哈哈大笑就走了。这个当中哈、哦，这个师父稍微解释一下给大家听。你看这个西城的这个小女人、啊、她就是莲花社生了以后把她丢弃的，就是莲花社的女儿啊。她现在抱的这个男婴啊，就是东城的那个啊守门的那个啊，哎那个城主他所捡到的那个男孩子啊啊，然后起了这个莲花社所生的。但是东城的这个男孩子原先就是莲花社所生的，就他生下来以后因为不方便养，把他丢弃的。那么换句话讲说，现在的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的婴孩长得很端庄的这一个婆罗门在问他说，请问这个是你的什么亲呢、啊、跟你什么关系啊，真的很难讲啊。哦，你看他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孩那因为是他的母亲生的，哦，是莲花社生的，所以等于是我的同胞的弟弟，等于是我的弟弟，但是也是我的胞兄所生的、啊、因为莲花社把自己的儿子丢弃了以后最后嫁给自己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是这个小女人的哥哥啊，所以他说也是我的胞兄所生，就现在是个小婴儿也是他的胞兄所生，然后我的丈夫是他的哥哥，好，就是小女人讲嘛，因为他是二老婆嘛，我的丈夫也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哥哥，但我也是这个小孩的姑妈，我是他的姑妈嘛，对不对啊、嗯？因为我是他爸爸的妹妹啊，我是他的姑妈。好、哦，然后他的生父是我的继父，就说是小孩的生父是我的继父。为什么讲？好、哦，因为莲花社又嫁给他。好、哦，等于就是说他莲花社是他的母亲。好、哦，那么莲花社的丈夫就当然就是说这个西城的小女人的继父。然后怎么样？同时是继父，又娶了他。就起了西城的这个小女人，就是说继父又做了我的丈夫、啊、所以说圣者慈悲的告诉了我，哇，这个真的是以现代化，所以这个佛经是不简单，你说用现在的华丽你要去找出编出一个这样的故事，你根本就也没办法编呢，哪里有可能这种，对不对？但是就是有这样的，古时候就是因为当初呢莲花社呢啊，他的前身啊，为了婚姻的这个不平衡呢，就是供养那个毕之活独结圣者，那个厌呢，那个求错了啊，所以你看，我们来讲那个业力也好，厌力也好，吼、哦、吼，算是厉害哦。哎呀，啊，所以呢，这个婆罗门哈哈大笑就，就哎呀，生意也不用做了，太离谱了。本来想要为你们来看相，来批批流年，他是你的谁都讲的，这都不知道用哪一个来做才可以啊。又是他的同胞，又是弟弟，又是他的，他也 一方面这个我又是这个小孩的弟的啊，他同时可以算是我的弟弟啊，他也可以算是啊我的等于是什么我的侄儿啊，哎呦我这我弄得就是啊搞得真的是乱了哦。所以这时候莲花社呢，他在这个房间里面听到这么奇怪的这个唱诵呢，啊，就便问刚从门口进来的一个婢女，哎，这是什么外面什么事啊？哦，那个婢女也不知道，哦，所以就照他所见所闻呢，向莲花社重述了一遍。哦，莲花社他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我们来讲说啊，饱经忧患沧桑的哎，这个中年的妇人了。实际上他也并不是说真正的那么晃荡的一个荡妇，只是说由于出自一时的这个激情与愤怒啊，所以他才走上了这种玩世不恭的道路啊，想说来作弄一些男人来报复，去玩弄人家的感情。那想不到他的命运是这样的恶劣，当他认为说哇总算我累了要好好休息啊，最后嫁给这个东城的这个啊这个守将的他捡到了这个男孩子啊，没想到她嫁给他的最后这一个他认为是最后的归宿呢，这个竟然是他自己的儿子，而且呢啊既然又跟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哇那这个整个你说这个儿子讲起来你这个哇这个真的是很难讲哦，又是儿子又是孙子，你说怎么办哦啊，就是说所以他想到说最后的归宿又是如此的不幸，那么想到他这一生他曾经跟自己的母亲啊共事一个丈夫呢，所以他把自己的丈夫让给了母亲啊，然后后来啊又曾跟自己的丈夫呢啊又是跟自己的女儿啊也不晓得又是同一个丈夫，又把丈夫也让给了女儿，那现在更加复杂了，本来想说可以休息了，没想到自己既然做了儿子的妻子，然后让自己的儿子又娶了自己生身的母亲呢，然后又娶了同胞的妹妹，啊，同时自己还为自己的儿子又生了儿子，哦耶！那么这个小孩是他的儿子，又是他的孙子，你想想看呢？哦耶！同时这个小孩又是他儿子的弟弟，又是他丈夫的儿子，所以他一想到这样的时候呢，哇，这。人家讲说真的是眼前一黑啊，哎，就昏倒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只想哦，我怎么这么不行？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的宿世业力使他自作自受，就是刚刚师父讲的，哎，他在过去生哦，他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婚姻感觉不美满，哎呀，供养了一个毒劫的圣者以后呢，他就哎呀，那个求愿的方法就求错了。但是独结圣者他有守他的规定，我满你的愿，你希望什么样的男人，嘿，你通通可以满你的意，你都可以要得到，哇，真的是样样对他，哦，结果没想到，这个业力呢也使他自作自受了，哦，他为了说要报复男人，啊，所以他就好像一个神女一样的，很风流的到处来愚弄男人，啊，最后呢也是自食其果，他愚弄了这些男人，但是也愚弄了自己。哦呀，使他在这种痛苦罪恶的人生的大海中呢，就是说如用情行越是感觉前途茫茫啊，好像在这个人生的大海当中呢就快要被灭顶哦。啊，莲花社虽然说是他虽然是因为受到很重大的刺激哦，啊，所以说以那种报复的姿态呢出现为这种啊这种啊神女哦，但他的本性呢并不是那么的不知廉耻哦，所以呢他只好又离开了这个广元城，离开了就是说现在最后这个丈夫这边哈，这是然后到了王舍城，就是佛陀住世经常在教化的两大城市之一，到了王舍城之后又不知道要何去何从，想要再嫁人嫁了三次，吼吼，一次比一次惨，哎，而且呢，每次都是很失败，而且非常的烦恼。但是如果不嫁呢，啊，一个女人之身又能做些什么？哦，所以呢，他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呢，哎，又恢复了， 啊，我又再当一个风流的女人啊，哦，那么虽然她年龄是已经中年了，但是因为她当初的愿啊，希望她的容貌哦永远像莲花那样的清净，那么庄严，那么漂亮，身上还是有那个莲花香啊，所以呢，虽然年龄是比较大了啊，但是她的这个就是色相看起来还是很漂亮，还是充满了诱惑力。所以在王舍城住下没有多久呢，哦，他又出名了，哦，他身价啊，以当时的那个来讲，就是说超高价了，哦，哎，比他之前在广元城，哎，啊，被人家如果是说啊，被召唤去做啊，大家陪伴着，好像说这样子啊，吃喝玩乐的代价，啊，他现在的这个价钱。就贵到说每一次要500金啊，500金钱的程度。哦，那么除了所谓的，除了一般的说是达官贵人啊、公子哥儿的哈、哦、这些的啊，又是说这富商巨贾哈、哦、很有钱的人以外呢，差不多就没有人敢来、哎、要来跟他约会的。那当时有一个贫穷的少年呢，也想要去亲近他呢，但是被他拒绝了。他告诉他，只不论你是谁，有了500金钱。哎，我就陪你们，哦，所以他的定的一个规矩，无论你是个人或是团体，只要付了凑了500金钱，他就陪着大家玩一个晚上，啊，所以有一天，王舍城有500个男人，就集了500金钱，就招来了莲花寺，哦，那么大家就在一个大花园里面，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哦，在那边 party， 哦，就在那边要游戏作乐。那么这个时候木坚连尊者啊，知道说啊，莲花社的业报已经尽了，而且是已经要接受摄化的时机了啊，等于就是说他过去生的所发的那些愿哈、哦、哎，方向搞错了，这些的业报也差不多了，所以木坚连尊者也就出现在这一座大花园里啊，那就离他们离莲花社跟这500个男人呢不远的大树下呢，他就在那地方来回就惊醒，就在那边走。但是这个时候呢，哎，就被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这个少年呢发现了。哎呀，他就是说，便以这个开玩笑的口吻呢，对莲花社说：“你看到了没有？在那一棵树下惊醒的那一个佛教的那个出家人呢，他是佛陀的大弟子啊，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尊者，他的戒行清净。”他是证得了四果圣位的离阿罗汉，在他来说呢，一切的这个贪欲污泥呢都不能污染到他了。莲花社，你自认为你是全世界啊、全印度最美丽的女人，你说你的魅力、你的魔力，任何男人，嘿，你都可以啊，让他来陪你啊，贪爱一番，你是不是有办法呢？也使圣者目犍连呢，对你。生起爱然之心啊，哦，这个等于是，哎，相当的哦，啊，出了一个这样的很不好的一个题目。那么莲花社呢，就向这个目犍连尊者的在那个树下惊醒的地方看了一下，他就跟这个少年回答：这有什么困难？只要是男人，男人天性无不喜爱女人。我在广元城中呢，曾经使一个已经修成了。不净观的这个卖香的少年，在我的身上也升起了这个啊贪爱的这个啊染污，何况说这个出家人呢？难道我就没有办法？好，于是呢莲花社啊，哦，就是说这样慢慢的哎，轻轻的啊移动他的身躯，啊，我们像就是走个千娇百媚哦，左边右边这样子哎。左这样扭的扭的啊，就往这个目犍连尊者那一边呢，他就走过去，啊，用他惯用的这种媚态，他就想制造机会去靠，要去碰他的身体。那么在他的经验里面说，只要被他的身体碰到的男人哦，哎，没有就是不受到他的这个啊这个魅力的诱惑的，啊，所以说只要他有办法使这个男人的心一动呢。什么坚固的道心道念呢？哎，通通会被他哎连根拔起，啊，所以他心里想，哎，我要诱惑你这个男人呢，哦，哪怕你是目犍连尊者，我都不会失败，因为你也是男人，哦，所以呢， 他想说我要去诱惑你这个木建言呢，他自己有很大的自信啊，他要用以前过去的那一套哦，哎，摆个一副这样子啊，各种媚态。但是呢，当他尚未逼近到木建言尊者的身体啊，你想要去故意相机要假装好像要闪到腰啊，要靠过去啊，要抱他啊什么，那这个尊者就突然飞起来啊，木建言尊者腾在半空中，现身在半空，那是神通呢。然后呢，就是说以这个诵记啊，就古时候就唱诵，对他开始就是这样子啊，以诵记对他说道：“你以可厌的骨锁之身，全身缠绕血脉与神经呢，本由父精母血所构成，依他活命。”想把我五亲了，那臭皮囊装满着不清净，日夜间排出了又装进，九孔之窗涌流着污秽，污秽之气纵横于周身了。世人若悟此身之根本，如我视透你身之不净，应当远离贪着并抛弃。譬如夏日之彻啊，不可近。这譬如夏日之厕，就讲厕所了啊，很臭。无智慧，所以敏顽不灵；常愚痴，所以覆盖无明。你已被爱乐迷住了心，是老相，陷你越陷越深了。哎，木莲尊者等于使用这样子对他的训斥。哦，这时候莲花是从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圣者啊，而且没有见过这么伟大的神通，既然人就浮在半空中讲话，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崇高的这个佛法啊，还有啊用这么崇高的智慧啊来对他开示，所以对于他来讲很新鲜也很稀有。而同时凡夫如果见到神通呢，就很自然的会恭敬。那听到这个木建言这圣者的开示，所以呢，无不生啊心生信仰。所以这个莲花社呢，哎，一听这么一讲，对他自己的身体就观察审视，哎呀，确实有道理啊！哎呀，就知道说，哎呀，此一血肉之躯啊，的确是由许多不清净的东西假合构成的，就是所谓的四大无印的假合。哦，所以莲花社呢便仰望着这个空中的尊者啊，遥遥的向这个啊木建言尊者呢啊一边礼拜啊，同时也是以这个诵记啊来回答：我知可厌的骨锁之身，全身缠绕血脉与神经啊，本由父精母血所构成，依他活命，以圣者悟亲。我的身装满着不净，日夜间排出了又装进，九孔之窗涌流着污秽，污秽之气纵横于周身。世人若悟此身之根本，如大圣者视透之不净，应当远离贪着并抛弃。譬如夏日之彻不可近，无智慧所以敏顽不灵，常愚痴所以覆盖无明。我却被爱乐迷住了心，是老相，陷泥越陷越深。但愿圣者身从空中下，为我演说甚深微妙法，引我以此圣教求出家，花愿常修离欲清净恨。哦，等于他一听，一听木莲尊者啊，啊，等于我们就讲这是标准的这个哈、哦，哎，标准的这个不净观了、啊、哦，啊，观身不净，啊，身是父母所生，啊，也即父母习气，啊，这个九孔常流诸多不净，哦，就是用这样很直接的跟他讲，哦，那个身体是啊。这全身是个骨头嘛，就骨头像个那个锁头锁死一样的这样子结起来的白骨， 那缠绕整个血脉跟神经呢、啊。那当初是就是说父精母血啊，父精的精子跟母亲的卵子所构成的哦。那么你这依他这种不脏这么脏的东西，哎，你还来想来啊，对我这个圣者来啊来亲我啊？所以说依他活命，想把我母亲呢、啊？你这个臭皮囊充满着不清净啊，日夜间排出了又装进，你看每天呢、啊？哦，有吃有放，对不对？哦，那个大小便出一直排泄一大堆，对不？塞过来一大堆，而且还排不完呢。我们人也很，真的是也是一个奇迹的。你看，你什么时候排得完？今天感觉排完了，明天又排，为什么？吃了以后有吃就必有，哎，有生必有死啊，有加一点有棒，哎，就像这样。哦，所以他就这样很直接的跟他讲，哦，你这个无智慧，所以敏顽不灵啊，常愚痴，所以覆盖无明、啊。哦，把这个标准的这个，哎，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对他做了一个很直接的开始。好，那莲花社自己也承认了，哎呀，我确实是真的，我现在了解我这个身体真的是都是骨头这样子，还有这个全身缠绕着血脉跟神经的、啊，哎呀，确实是，哎呀，这个九孔不净，然后全身确实很污秽。哦，我确实是被这些爱乐迷住了我的心呢、啊。哎呦，我确实像那个老像啊，现泥越现越深，那个老像啊，很大的那个像很老，那个泥坑里面呢、啊，它越来越没力量，但是越现越深，爬不起来。所以说，但愿圣者身从空中下，因为目连尊者当时是停在半空中的、啊，为我演说圣身微妙法，真是情法，引我以此圣教求出家，我愿意在佛教当中求出家。花愿常修离欲清净恨，就是要修这个离欲的清净恨。这时候目见莲尊者了，啊，知道说莲花社的善根完全成熟了。那么为了悲悯他的恳切祈求呢，所以就从半空中突然而下，啊，又为莲花社又说了一些佛法的开示。那么人在这个信心一成就的时候呢，一听佛法，便会见到啊，所以正得出国。哦，你看莲花社，你看，哦，这也是不简单哦。啊，只听这个啊大目犍连一番的开始，他正得出国以后呢，啊，同时顶礼目犍连尊者的双足，啊，并且恳切哀求，恳求准许度他出家，同时呢，也将那个500个金钱呢，立即退还了啊，还给那个买他享乐的那500个男子。啊，并向他们说明他已经信佛要学佛啊，就要出家，请他们原谅，并向他们忏悔谢罪，请他们成全。哦，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场面呢、啊。啊，那500个男子呢，我一听，哦，也被他感动，所以也没有对他留难啊，同时也因此呢，全部接受了目犍连尊者的感化啊，一边也恭喜莲花社的舍邪归正，而一边也集体前来顶礼目犍连尊者的双足，啊，也就在那边啊听佛法。但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在古时候佛陀所赐的戒律，佛制必丘是不能为女人做剃度师。换句话讲，目犍连尊者虽然答应啊帮他成全他出家，但是目犍连不能为他剃度。所以虽然目犍连尊者虽然答应莲花社可以在佛教当中出家为比丘尼啊，但他只是答应为他介绍出家啊，并不是说自己为他剃度。所以呢啊，目犍连尊者呢就依规矩先将莲花社啊引荐给当时正在王舍城竹林精舍的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把他这个报告一番啊，莲花社今生的这些啊，还有他往昔生中的事迹啊，通通再讲一遍啊，让大家呢啊，所有当时在佛陀座下的大众呢，这些大比丘啊，哦，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陀听了以后啊，很欢喜啊，就把这个莲花社呢啊，叫他啊去见这个在那时候舍勒发城的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叫他就在那里出家，因为当时世尊的这个教团的规矩，大爱道比丘尼是以啊持八敬法 啊，其他的就是都遵照佛陀的戒律啊，所以你一动要出家，通通到大爱道比丘尼那边啊，也就是说世尊的这个啊姨母啊摩诃婆舍婆提啊到那边去，也就是大爱道比丘尼啊。后来莲花社呢就在那边出家啊，出家了以后哦，因为他很不简单，他后来就证了所谓的这个啊比丘尼当中的神通第一啊，莲花社圣罗汉尼。但在当时要去出家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场面。当时这个世尊的大护法呢，在王舍城这个频婆娑罗王啊，也在佛陀座前听法，一听说哦莲花社的这个经过哦，心中很受感动，而且他要去哦这一个啊舍罗花城那边的大爱道比丘尼那边去，有一段路程啊。这个频婆娑罗王很感动，怕他说一个女众呢单独我、哦、要往从王舍城要往北方的舍罗花城呢向大爱道求度出家的话呢，担心说莲花社呢如果碰到坏人怎么办啊，在路上很危险，所以为了他的安全呢，频婆娑罗王还派了武装的军队将莲花社护送到了舍罗花城去啊。那么这可以讲说莲花社信佛以后啊，求请出家的一大殊荣哦。你看这个啊，频婆娑罗王啊是佛陀的大护法啊，同时也是他的一个福报，还帮这个莲花社这样护送啊。后来啊，莲花社啊比丘尼呢啊勇猛精进啊，最后呢证了四果的阿罗汉。那么我们从今天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所以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同样啊，女众也一样啊，女子也当自强啊。所谓顺和人也，义和人也，有为则亦若是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哎呀，这个懂得供养是很好哦，但是这个祈求的愿呢，千万不要乱发，知见不正啊。希望将来样样的男人我都可以满愿，结果把自己这一次弄得母煞煞哦。但是最后还好，因为当时他有个愿，希望有一天还跟那个独觉圣者一样证得大神通，而且可以遇到佛陀啊成事啊护持供养佛陀啊，最后还可以出家。所以呢我们来讲啊，这个业因果报啊是不可思议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讲到这边啊。希望我们世尊啊欢喜啊，希望三宝常住啊，常住三宝都欢喜。当然也希望我们啊这个圣莲花社罗汉尼啊听到了也欢喜。好，来我们大家今天说听圆满，大家功德无量。